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你是这位伟大全能的上帝，你是这位大而可畏的上帝。当你自己的爱爱我们的时候，你不看我们的罪过，你不看我们的悖逆，因为你以你自己的爱差遣耶稣基督降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来代替我们的罪而死，将我们从罪恶死亡当中拯救出来。而耶稣基督的死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因此我们这些在罪恶当中死的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到复活永生的生命。而我们信主耶稣之后，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不断的能够来成长。我们在今天是教会的青少主日，我们感谢上帝你自己的恩惠，你从他们在年幼的时候，他们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成长，他们上这些保姆班、幼儿班、儿童主日学、少年查经班、少年团契、青年查经班。我们都感谢主你自己的带领。我们知道作为青年一代，他们活在21世纪，而这个世纪我们知道资讯非常的发达，而且资讯非常的多，我们看到许多世界的思想很容易就进入了青少年的生命当中。因此当他们在建立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跟价值观的时候，他们其实还来不及思考的时候，他们就被世界所影响。当我们要恳求上帝你自己的灵能够来帮助我们的青少年人，当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主你自己的话，有主你自己的真理，有主你自己圣灵的感动，能够帮助他们，使他们从年幼到少年青年的时候就懂得来敬畏上帝，他们懂得能够建立合乎上帝心意的价值观，以至于当他们不但认识主，他们生命成长，直到他们有一天能够为主所用，成为上帝合用的仆人。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也恳求上帝继续的赐福我们教会青少年的工作，将我们青少年的老师还有这些导师，我们的负责的传道，我们都向你仰望跟交托。愿你使用这些的老师跟导师，使我们的青少年在他们成长的路程当中，他们有榜样，他们也真的知道自己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他们不但可以寻找这些老师，同样的也借着老师的引导，更他们懂得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以至于他们真正的知道的上帝是他们的主，是他们的带领者，是他们人生的引导。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也感谢主，今天早晨我们也再一次的能够来打开你自己的话，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能够不单对我们的少年人青年人有帮助，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年龄层的人我们都有帮助。不论我们的情况如何，我们的心境如何，我们所面对的情况多么的让我们难以去负担，难以去找到出路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在你那里你永远是我们的出路，是我们的引导者，我们要依靠你。因此我们这一生我们靠着你必走向光明。主啊，愿你施恩帮助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早晨我们要分享的一个题目就叫基督是活石，我呢？我们要记得彼得前书第二章那4到5节，我们来分享这个信息。我们就一起，我们来诵读这两节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主乃活石，固然是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为什么来选择这一段的经文来作为我们B3我们最后一堂主日的讲道呢？其实我一直在思考用哪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一段的经文。而这一段的经文他写作的对象就是彼得写给当时候那些分散是失去归属感、安全感，甚至正在面对逼迫的这些的信徒。在彼得前书 第一章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聚居的。当时候这些散居在各地的小亚细亚的信徒，其实他们在面对的许多艰难的处境，当时候他们可能正面对的大规模的逼迫，因为当时候是尼禄皇帝在做皇帝的时候，当时候他对基督徒其实是非常不友好的，所以开始大量的来逼迫基督徒。当时候的其实从罗马政府来说，其实他们作为基督徒，他们不敬拜或者讲说不遵从罗马的皇帝，不敬拜罗马的皇帝，甚至呢在宗教上他们也不参与那些当时候的异教的社交活动，所以当时候的这些信徒呢就被边缘化，被社会所仇视，他们遭受了许多不言的这些攻击。当然他们分散在各地，其实他们是散居的，因此我们看到他们在面对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更加的迷失自己的方向，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归属感在哪里，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不确定性，他们完全没有的安全感。所以彼得在对这些人写信的时候，就是要安慰他们，让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来依靠上帝。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没有归属感，其实有时候有一些人在想的时候其实我们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的。所以当我在思考的时候，是的，我们虽然不像当时候的信徒面对那些的社会的情况、宗教的逼迫，甚至这些罗马政府的逼迫，但有时候我们的感觉好像也是这样的我们要失去熟悉的环境，我们要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可能你会觉得说将来好像我们到了母堂可能像个外人，可能也失去了这个归属感。所以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些的感受。我们在伊甸碧山我们有十年的这些的感情了，是的，在接下来的聚会如何，服事如何，将来国的位置如何，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情景，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我们更考虑的是我能够融入吗，我融入了能够服侍吗，对吗？但是我们知道也有些人他的心情是更加负面的，他想要说我要离开了，他说我又一次被伤害了。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在我们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其实环境都在不断的改变。是的，我们常常讲说外界的世界环境在改变，其实我们也想到，其实我们成长、我们生活的环境、工作的环境都在不停的改变。但是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教会也在改变，我们要从不要从人的角度去看这个改变，我们要从神的角度去看教会现在的改变。所以神有时候改变我们的环境是要重新塑造我们的身份。有时候我们过多的考虑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只一直在想我是谁，我们很少从上帝的角度去看上帝看我们是谁。所以有时候环境的改变能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身份。所以有时候神拆毁旧的结构是为了建造一个荣耀更合一更像基督的这个属灵的圣殿。所以这个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的改变，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让我们更愿意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继续为主而活，能够来荣耀上帝。所以我通过这一段的经文能够跟大家来分享这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其实就是讲到我们身份的问题，就是我是谁。所以在经文里面告诉说我们其实是活石的身份。第二部分，我们这个活石其实不是独立的活石，我们是彼此连接的，我们是被建造成为灵宫的。其实这里讲到的就是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也是我们信徒跟使徒之间的关系。 当然我们建造成灵宫之后呢，不是摆在那里摆美的，我们这个灵宫我们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会存在呢？其实彼得强调的就是我们做圣洁的祭司，所以这个灵宫的作用其实就是我们在那里敬拜，我们在那里服侍上帝。当然不单是如此，我们怎样的一个生命才能够真正的合乎上帝所喜悦的呢？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献上灵祭，就是我们的生活要荣耀上帝的名。所以我们首先从第一个部分能够来分享我是谁。我是活石啊，这是我的身份吗？我知道我是活石这个身份对我们来说可能有时候很陌生，但是确实是彼得他要对当时候这些没有归属感，甚至这些认为自己好像是被抛弃的基督徒所说的。所以在经文里边告诉我们，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所以活石的身份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身份，对当时的信徒来说他们很陌生，其实有时候对我们现在的信徒来说我们也是很陌生。你说你自己是活石吗？哦，好像第一次听到。我们说啊，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是啊小基督，对不对啊？我们是啊上帝的门徒，对吗？甚至有人说我是使徒。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的讲法是错误的，但我要提出的就是，你会用我是活石的这个身份来讲我们自己吗？当我们要明白这个活石的话，我们确实要从第四节能够来看。第四节啊，彼得说，主乃活石，固然是人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的，所宝贵的。所以为什么彼得会说耶稣基督是活石呢？如果从经文的角度来看啊，基督他是被人所弃绝的，那么从神的角度，耶稣基督是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从救恩的角度来看，耶稣是这位复活的救主，而这位复活的救主他建立的教会，从教会的角度来看，他是教会的基石，他是教会的房角石，是匠人所弃的石头，这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成为了宝贵的这个房角石。所以耶稣基督是个活石，其实彼得其实就是要对这些分散的信徒来说，主基督是活石，你们也像活石。即使主耶稣基督是这位复活的救主，其实你们是这位复活的救主所拯救的，你们是属于基督的，是为了告诉这些失去归属感的他们，这些失去安全感的这些信徒，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份是贵重的。所以他们真正的身份不在他们当时候所处的环境多么的恶劣，被人如何的唾弃，他们真正的归属是在基督里面。所以彼得没有说他们是一块废弃的石头，彼得也没有说你们是多余的石头，彼得也没有说你们一点都不重要，彼得没有，彼得对他们说，你们乃是活石，是可能被人所弃绝，但在神眼中却是宝贵的。所以我们这样看自己吗？是的，教会在经历改变。你如何看待你自己的这个身份，你这个活石的身份？你是一块宝贵的石头，还是你是觉得自己是一块好像被丢弃被嫌弃好像一点都不重要的石头呢？不，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是活石，是神所宝贵的。今天我们知道B3在这里是最后一次的主日聚会，所以你的感受如何呢？你想想你过去，你从听到我们教会买到地，我们打算把 B3 卖掉，我们决定了今天是最后一个主日之后，你最近这一年半以来，差不多一年半，一年出一点点，你的感受如何呢？你说啊，会所没有了啊，我服侍没有了，是，哎呀，啊教会啊，我在教会里不重要了，是，啊我这里是我的家，我在这里信主，我在这里成长，啊现在家的感觉没有了。 啊，那边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能够啊融入这个大教会吗？哎呦，算了，无所谓了，少我一个也没关系，我离开了，我到哪里聚会都一样。我知道这是我们曾经有的感觉，或者你曾经你现在的感觉，但这些感觉其实对你来说其实都是真实的。但是当然好的话，我们知道哇，这是一个很好的感觉。很好的感觉是什么？哇，我终于可以回到母堂，我可以跟那里的弟兄姐妹一起服侍，一起敬拜。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哇，我们看到教会在发展，哇，我们在那里同心合意能够来建立教会兴旺福音，这很好。我们知道正面的东西，我们知道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有一些不好的感觉的时候，其实彼得要提醒我们，你的身份从来不是来自于某个机会点，你的身份，你是一块属于基督的活石。所以当我们感到失落、失望，感到不被需要，甚至你说我找不到位置的时候，但是在神眼中，你的身份是属于基督的活石，是宝贵的。你知道你是活石，你是宝贵的。是的，机会所改变，结束了，改变了。不是在这里你才是活石，回到教会那边你还是活石。好，你说你没有回到那边，你去到别的地方，我再问你是活石吗？我们不是在伊甸堂才是活石，其实在整个上帝的教会里边，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是活石。除非你自己选择放弃，你就成为一块选择自己孤立的石头。所以这三个问题问问我们自己，我会因为环境改变而离开神的家吗？我会因为伤心而忘记自己活石的身份吗？我会因为找不到外置而放弃神所给我的呼召吗？怎么会找不到位置呢？如果神呼召你，神让你在教会里敬拜，让你在教会参与服事，让你为了教会的各样的事情来祷告，你在上帝的眼中是看为宝贵的，你怎么会找不到位置呢？所以彼得的劝勉其实就是对我们的劝勉。他说无论机会在哪里，无论环境如何改变，我们接下来的建堂如何的调整，如何的改变我们的政策，如何的能够调整我们的策略，如何的改变，其实无论将来如何，我们都要继续的做一块属于主的活石。我们不是第一间经历改变的教会，也不是最后一间，但是从我们的角度，从我们的心情来看，你就会讲哎呀，我们的教会又改变了啦，是不是？我们只有我们教会在改变啦。不，我们不是第一间改变的教会，我们也不是最后一间，但我们可以做的决定是什么？我们可以做的决定一件事情，我不会因为环境改变而成为那个退后的人，我而是在改变当中成长跟更新。这是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身份，来看我们的改变。我不会因为环境改变而离开，我乃是在改变中不断的能够来靠近神。我不会因为环境改变而埋怨，我在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仍然感谢上帝让我有机会在新的环境当中成长。我不会因为环境改变甚至变得艰难的时候我开始忧伤，我乃是因为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依然带着喜乐的心来信靠上帝。我不会因为环境改变而失望甚至绝望，甚至对教会失去信心，对牧者失去信心，对弟兄姐妹失去信心。我乃是在环境改变的时候，我依然带着盼望在改变当中继续的能够来信靠上帝，能够来服侍上帝。所以你是活石，不要离开，不要冷淡，继续委身，继续的服侍跟敬拜。当然你说我们是活石，接下来我们就是被建造成为灵宫，就是我们与教会、与基督、与信徒的关系， 所以在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回活石最大的价值不在于独立，不在于是我有多么好的生命，我有多么好多的恩赐跟才干啊，我一个人在那里很美丽很好的信徒，不，我们在于跟信徒能够彼此的连接，被建造成为灵宫，对吗？其实彼得对于当时的信徒来说教导是，他们是，你们是少数群体，是的，你们是被社会边缘化，是你们被孤立，你们在小亚细亚你们也没有圣殿的敬拜，是的，你们可能像没有根的信徒一样，你们甚至感到生命没有方向，甚至你们感到罗马的逼迫越来越加严重的时候，那火一般的思念来到的时候，你说人生何去何从？对，所以当时候的信徒的内心疑惑，我到底要连在哪里？我到底要连在哪里？所以彼得对他们说，你们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你们不是一块石头，不是一块活石，你们乃是这些活石可以建造成神所喜悦的灵宫，或者讲对他们来说就是神的圣殿。所以神建造教会不是用一块石头或一个信徒，而是把一群属于基督的人连接在一起，成为他的灵宫。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属基督的，你们是有归属的，你们被建造成为灵宫，彼此连接是非常有价值的。当我们看教会的时候，我们不要看只看建筑物，不要看建筑多么美，不要看我们要花多少钱来建这个钢筋水泥的教堂，是吧？我们要来看的是什么？上帝所建的那灵宫，其实不是建筑，是人。当然，我们知道讲到连接的时候，我们知道确实因为环境的改变，情况的不同，我们信徒确实会不同的分开跟聚集。确实伊甸堂在我进入伊甸堂当我成为传道人真正开始服事，其实确实经历了很多的改变。第二堂的弟兄姐妹有人知道这图片是哪里吗？我知道有些人可能还知道 First Center 对，我们洋厝港，是的，当中有一些人从洋厝港的时候就开始服事的。当时候我们有没有感觉到分开啊？有，我们从母堂牙龙我们到了洋厝港，当时我们只有十来个人而已啊，我们感觉到孤单，对不对？我们感觉到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去发展。但是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连接，我们看到那十几个弟兄姐妹，我们在那里能够彼此的连接，能够来服侍上帝，对吗？所以洋厝港从2011年的2月26号开始，到2016年9月25号结束，我们看到的就是信徒彼此的连接，能够来发展洋厝港的施工，能够来建造神的灵宫。在洋厝港最后一次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的讲题讲到的就是善用恩赐。其实他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不但是我们个人的恩赐才干，更重要强调的是我们乃是彼此联络，是吗？各尽其职。所以他提醒的是，我们过去在洋厝港那5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大家如何的能够来彼此努力，其实也是展望我们来到 B 山的时候，我们同样要善用恩赐，彼此联络，我们能够来服侍主，能够来建立教会。所以在洋厝港结束，我们就来到了 B 山的会所。 B 山会所我们从2016年10月2号开始，到了2026年，就是今天6月28号我们要结束。所以我们当时候洋厝港结束的时候，我们只有60个人，哇，我们开开心心的来到这里，我们要建造，我们要连接。所以我们当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圣灵的火，他们有圣灵的感动， 他们在燃烧自己的生命，他们在自己兴起，他们热心，他们服侍。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情景。当然我们讲到这里，我们想到了，是的，我们前面从羊厝港到碧山，我们这15年来的发展好像我们又分开又聚集，但是那个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是从小的回到大的，是的，有点不一样，但是一样的是什么呢？一样的是我们现在回去要聚集，当我们要聚集的时候就是要连接，当我们要连接的时候，我们知道每一次的连接我们知道会有磨合，我们知道多多少少我们 要适应，但是我们又看到那个前景，看到那个前景是什么呢？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加美好的一个灵工，更多的能够来荣耀上帝。是的，有时候我们确实想想，在教会里面人来人往，在教会里面分开跟聚集，是的，有一些弟兄姐妹以前在这里，但是现在不在了。对你来说，过去你一直跟教会很连接，但是有时候你慢慢的你又分离了，你又开始孤立自己了。当时候你可能很兴奋，很活跃，很有信心，很喜乐来侍奉上帝，但是在侍奉在连接的时候，你可能又面对一些的伤害，你可能伤心，你可能失望。但是我们不单单要从这里来，从人的角度能够来看教会过去15年，我们从羊厝港到碧山，我们要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上帝为什么在这一次里面让我们从小的回到大的。其实我们这样来看，神不是在拆毁一个教会，神不是在结束一个会所，神乃是在建造一个新的教堂，或是我们更清楚地说，神正在重新建造一座灵宫，不是我们2年半以后的那个阿卡夫湾的新堂这样的美好。我们更盼望看到的是，无论接下来的环境怎么改变，无论接下来面对的挑战多么大，我们以后建造的是看到牧者、信徒、所有的人，我们都能够同心合一的能够来彼此连接。但是问题很重要，你愿意吗？你愿意把你这块活石放在主的手中，让神去摆放吗？神把你摆在这里，你愿意吗？神把你摆在那里，那样用你，你愿意吗？我们在建堂上，我们可以奉献金钱，我们在建堂上，我们可以为教会祷告，真的，我们需要很多的祷告，我们需要去处理在建堂当中我们很多很多的情况，我们是否愿意在建造上有份吗？所以其实我们的选择，如果我们选择分开或孤立，确实我们就成为一块没有连接的活石，但是我们选择重新聚集跟建造连接，我们就成为荣耀的灵工。那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从来没有打算让你成为一块独立的石头，神救你是要把你放进一座圣殿，是为了连接。神也不是把你从这个聚会点搬到另外一个聚会点。如果你只是这么想，那只是哦，换一个聚会无所谓。不，你要看重神对你身份，对你的活石跟活石之间的连接，为之改变，周围的人改变。但神建造你的计划没有改变，神建造你要连接你跟信徒连接的没有改变，只是你愿意吗？是的，当我们说我们愿意的时候，其实彼得接下去说，我们要做圣洁的祭司，因为我们在灵宫里面，我们成为灵宫的一部分，我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单单建造灵宫而已，我们有个使命叫做做圣洁的祭司。所以在第5节他接下去继续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 所以神拣选祭司是为了要在圣殿中献祭跟服事。在旧约里面，祭司没有在旁边观看的，看别的祭司做什么的，每个祭司都被安排各样的服事，有的是献祭，有的烧香，有的点灯，是吗？有的服事神，有的教导百姓。所以彼得要教导当时候的信徒说，你们被建造成为灵宫，而且你们什么要尽祭司的责任。其实这个观念对当时候的信徒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事情，对吗？所以彼得用祭司这个尊贵的身份来称呼当时候那些分散在小亚细亚的这些信徒，对他们来说是一层非常震撼的。一开始说你们是活石，接下来说你们是灵宫，接下来是什么？你们是做圣洁的祭司。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分散在哪里？他们很普通，他们甚至被忘记。但是彼得说，你们不是普通的信徒，你们是金尊的祭司。然后另一个方面，彼得他强调说，做圣洁的祭司，圣洁的祭司就是分别为圣的，被神所拣选的，所宝贵的。但是圣洁的祭司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不是被分别为圣的圣洁而已，而是要在生活上，在服事上，在各样的事情上都要有圣洁的生命。因为这些的信徒都是基督的宝血所洁净的，一定要有圣洁的生命。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只是普通的信徒，不是普通的会友吗？你是这样看自己吗？我们在教会不重要吗？我刚信主，我不重要吗？我没有什么恩赐才干，我不重要吗？我从来没有参与什么服事，我不重要吗？我怎么样生活也不重要，不要紧吗？其实不是的。彼得对当时的这些看自己是普通不重要的信徒，分散的信徒，没有根的信徒说，你们要做圣洁的祭司，你们是金尊的祭司。同样的，对我们来说，我们现在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其实你们也是金尊的祭司，而且你们要做圣洁的祭司。所以彼得不是说，彼得说什么是很重要的，你们是祭司，要受圣洁，要来能够来侍奉上帝。其实马丁路德当他在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的时候，所谓的人人皆祭司，其实就是马丁路德在这里他所想到的。所以马丁路德他说，人人都是祭司，一位农夫耕田，一个母亲照顾孩子，一个木匠工作，若是为了荣耀上帝，其实都是祭司。所以对我们来说，无论我们现在站在讲台上讲道，无论是这些老师他们现在在教导青年人，无论组长在带领小组的聚会，无论你是教会的执事、组长，其实我们知道你都是祭司。这个就是上帝他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地点改变了，我们还是祭司。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说我们要做圣洁的祭司，那么现在你关心的是什么呢？如果说我们说我们要做圣洁的祭司，我们现在所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关心自己吗？如果我们只是关心自己，我们就不是做圣洁的祭司，我们变成一个只爱自己的一个祭司。如果我们只是关心自己，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什么？哎呀，我以后怎么办？是不是教会教会会我去到那边教会会怎么看我？是不是？是不是？然后呢，我能够融入吗？是不是我又被抛弃了呢？是不是？如果你只是关心自己的时候，你只是关心自己的利益，但是如果你一想到教会的时候，你想到现在在建堂，教会的经费够不够？现在教会的发展的方向在哪里？现在教会的策略在哪里？你不是单单想要知道而已，你会参与，而你的参与，你不一定是那个主要的同工，你会常常在背后，你会祷告支持， 你会关心，你会把那一些不实的流言蜚语，对教会不利的东西，你会让它停止下来。这个就是做圣洁的祭司。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现在我们的祭坛。所以我们的祭坛现在在哪里？无论我们的祭坛在哪里，在家里，在教会，在任何的地方，其实我们都要做圣洁的祭司，侍奉神跟服侍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正在寻找愿意服侍的这些祭司。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金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知道，彼得把对当时候的信徒来说，其实对他们的整个身份，对他们的整个的服事，其实提到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层次。但彼得说，我正在寻找这样服事的人，其实就在寻找我们是否愿意这样的去服事。是的，我们很可能很少从祭司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身份，因为当我们从祭司的角度看我们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要圣洁，我们就要参与服事。在杨厝港开始的时候啊，有一个姐妹，她很积极的投入服事，但是我之前对她的认识其实不是这样的。有一天她就分享了，为什么她在母堂的时候她默默无闻，但是来到杨厝港的时候，他却非常热心的参与服事。他说他信主的前面20年，他说他为什么会信主？因为我的好朋友在教会，所以我跟着我的好朋友去教会。啊，因为去了教会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守兵，一起去吃，一起去喝，哇，很好。但是后来他也慢慢信主了。他信主之后，他说：“哦，信主很好啊，信主我得救啊，哦，信主我可以得到神的赐福啊。”但是那20年里面，他的生活就在这里。我跟好朋友在一起，我得救了，我得到神的赐福了。但是当杨厝港开始的时候，其实他说他已经信主20年了，上帝的灵感动他，他要到杨厝港去参与服事。他说我是祭司，我要在那里服事人，我要在那里服事神。所以可能在杨厝港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听到他的故事，你可能知道这个人是谁。其实我们很多人都记得他，虽然他现在已经不在了，可是我们知道上帝就是这样呼召他做一个神所喜悦的祭司。其实神在我们现在教会的情景当中，其实神也在寻找愿意服事的祭司，可能就是你跟我。所以即使环境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闭上的弟兄姐妹，继续的参与服事。是的，回去之后我们可能不习惯，我们需要适应，但是我们依然忠心。即使我们需要重新开始，是的，也是重新开始，但是我们依然委身。机会改变，环境改变，服事的岗位改变，但是我们祭司的身份没有改变。第四点，我怎样活着？其实祭司不但是献祭，其实从新约的角度，其实提升到一个地步，其实就是献上我们自己。所以彼得在这里说，其实是献上灵祭。所以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真正的祭物是什么？真正的祭物不是牛羊，真正的祭物是我们自己。而什么是我们自己呢？其实我们很容易就想到新约里面所讲到的活祭，对吗？就是罗马书保罗所讲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行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这是保罗的观点，但是我们现在是讲彼得前书。保罗是用活祭的观念，彼得是用灵祭的观念。其实这两个一样吗？其实这两个 我们说一样又不一样。但是我们讲一样的是什么呢？一样的其实我们看，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的灵祭。保罗说是神所喜悦的，保罗说是讨神所喜悦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灵祭就是神所喜悦的生活。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当他讲到灵祭的时候，当时的信徒可能也不是非常的清楚，但是在彼得前书里面，彼得不断的在强调神什么叫做神所喜悦的生活，其实就是圣洁的生活是神所喜悦的，顺服的生活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在彼得前书其实讲到很多的顺服，讲到顺服政府。刚才我们讲政府要逼迫信徒，彼得还叫他们要顺服政府，但是彼得说这是神所喜悦的灵祭。仆人要顺服主人，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体贴爱自己的妻子，体贴妻子的软弱。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灵祭，忍受苦难，因为他们面对了什么？面对了逼迫。所以彼得告诉他们不要因为自己犯罪而受苦，要为主做见证，为了这个信仰，为了行善而受苦。这是神所喜悦的灵祭，信徒要彼此相爱，要在按照恩赐能够来服侍，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要荣耀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旧约的灵，旧约的献祭是一次，每一年一次，耶稣的献祭一次，但是我们献上的灵祭活祭呢，其实不是一次的敬拜，不是一次的奉献金钱，而是我们的生命，而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一切其实都要献上，成为灵祭，成为神所喜悦的。所以彼得的教导对于当时这些分散的信徒，没有归属感的信徒，周边的信徒来说，其实就是告诉他们，无论外界的情况如何，自己的处境如何，都要继续的敬拜服侍，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对我们来说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正在进行整合，我们正在进行建堂，而更多的时候我们也进行前景的规划。我们知道这些事情上我们都要什么？我们都要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都要讨上帝的喜悦，是没有人能够夺去你祭司的身份，没有人能够阻止你献上灵祭，只有你不要而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要对我们说，不要让环境决定你的敬拜。在这里很好的敬拜，到母堂很好的敬拜，甚至我们说有一天你离开这里，你到了别的教会去，你要知道你是活石，你要在那里连接，你要在那里做祭司，你要在那里敬拜。当然不要让建筑决定你的委身，不要让人的态度决定你的服侍。是的，我们在教会的整合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听到很多很多的声音，我们听到很多很多人对教会的态度，但是这些人的态度已经影响到你的生命，影响到你的服侍吗？如果你是因为人的态度，人的眼里而改变你，而往不好的方向去走的时候，其实你要想想，可能已经出错了。我不是说你要完全同意教会所有的方法，所有的做法，是的，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我们要问的就是，你会因为人的态度而改变你的服事，你对教会的观念，你对神的想法吗？其实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其实神让这个改变是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的生命成长。是的，可能你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正是上帝要你做的，上帝要你生命成长的，上帝要你去面对现在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献祭是借着耶稣基督把自己献给神， 去对付你生命当中的软弱。所以基督是活石，我是什么？是的，会所会改变，活石的身份不会改变，环境会改变，但关系不要断开。岗位会改变，是的，我们会改变，但使命没有取消。时代可以改变，但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喜悦的灵祭，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最后，请容许我这样挑战、邀请、勉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所以下个主日，我们不是180个人，是的，我们成年人大概150多、160多，加上我们的孩子20来个，180多个。我们要加入母堂大概500多个。我们不是180个人加入500个人，我们乃是600多个人成为一个整合，成为一个新的属灵的家庭，在那里连接，在那里敬拜，在那里侍奉。活石不是屹立，不是独自屹立不倒，不是我很好，不是教会应该听我的，不是守住一栋建筑物，而是愿你连离活石基督，被神建造，兴旺福音。其实从我进入伊甸堂到现在，其实教会一直要建堂的这个观念理念一直都存在，但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是，我们不是要建造一个更大的一个教堂，我们不是要建立一个更美丽的一个建筑物，我们乃是希望我们的建好的教堂能够被神所使用，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神让我们建造的不是教堂，神让我们建造的是神的教会，上帝要我们做更大的工作。其实我进入伊甸堂，你知道我曾经吸引我的一件东西是什么吗？其实就是次序单里面的教会的目标。教会的目标是生命见证，等主来，领人归主，委身基督，善用恩赐，布道宣教，生命见证，荣神一人，健康教会，迎接主来。其实在这些里面，我们确实看到了领人归主，布道宣教。其实这过去一直以来都是伊甸教会，我们不断的做福音工作，我们不断的能够来发展。是的，虽然整合，虽然改变，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是建立一个更合一、更荣耀的一个属于他的灵工。我们一起，我们来祷告。今天我们知道是伊甸毕山会所我们最后一次的主日崇拜。我们从2011年我们阳朔港会所的开始，到了2016年10月份伊甸毕山的开始，到了今天，我们确实要在这里画上一个记号。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记号，但是这是也是一个开始，因为他要提醒我们，我们是基督的活石，而我们活石，我们要彼此的连接，建造成为属灵的灵工。我们不但在这灵工里面，我们不是享受别人为我们预备好的一切，我们乃是做圣洁的祭司。我们在这灵工里面，我们能够敬拜，我们能够服侍，而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更活出讨神所喜悦的生活。因此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确实我们也能够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真的是活石吗？我们真的与教会、与信徒连接，成为那美好的灵工吗？我们是否在一切的心思意念上，我们都做圣洁的祭司， 按着上帝的心意而行吗？最后，我们真的在一切生命上，我们都讨上帝的喜悦，成为神所喜悦的灵祭吗？我们省察我们自己，我们也为自己祷告，求神真的让我们在一切所行之上讨上帝的喜悦。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这位伟大的上帝，一切的尊贵、权柄、荣耀、赞美都是你的。但我们要感谢你，就是你跟我们分享的你所创造一切的美好，你分享的主你自己的爱，分享的主你自己的救恩，分享主你自己所爱的宝贵儿子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从罪中被你救赎，我们不但罪得到赦免，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荣耀的生命。我们更感谢你的，就是你拣选跟呼召我们，不但使我们得救，也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为主所用。我们每个人可以按着不同的恩赐才干，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被建造，我们能够服侍上帝，我们能够传扬福音，我们能够做生命的见证，我们能够布道宣教，我们能够令人归主。虽然我们知道教会的环境、社会的环境，包括我们的人的心，我们都不断的改变，但我们确实唯一的恳求、唯一的选择，就是我们恳求主在继续接下来的日子里面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在一切所思所言上面都得蒙上帝的喜悦，也能够来建立教会、建立信徒。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